今天我想讲一个很多人听过、很多人骂过、也有很多人为之疯狂的话题，比特币和虚拟货币。这个话题太大了，我想分成上中下三期来讲。第一期呢，我先不讲什么是比特币，而是讲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创造一种自由的货币，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努力了多少年？很多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叫做中本聪的天才，但是呢，他并不是拍拍脑袋就把这个比特币发明出来的，事实呢，也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比特币实际上它是站在了几代密码学家或者程序员还有自由主义者的肩膀上才最终诞生的。我们聊会过去哈，聊聊那个叫做加密朋克的群体，以及在比特币之前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尝试。在讲这个加密货币之前呢，我想我们要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钱有什么问题，就是货币啊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人要费尽心思的去发明另一种新的货币，到底有什么用处？因为我们现在是出生的，大部分人吧，都是出生在和平年代，习惯了手里有这个人民币啊，有美元呀、啊，是吧？都是有，习惯了这个，国家稳定的金融体系。但是我们很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钱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从法律上来说，我们存到银行里的钱，其实呢不一定是我们的，因为那是银行对我们的负债。银行呢可以用我们存进去的钱去放贷、去筹资。如果银行倒闭了，我们呢其实只是一个债权人，排队呢你等着去清算。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塞浦路斯啊就爆发了银行危机，政府呢就直接宣布存款超过10万欧元的部分要被强行的减记，就是说没有了啊。你好像中国这边是多少？50万还是500万？500万吧，我不清楚啊。人们一觉醒来之后，就是你这个银行的钱你存进去可能就没有了，包括硅谷银行呀，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因为银行的钱这个时候就跟比特币或者是跟股票的钱是一样的，比较的不保险。从经济上来说，我们手中这个纸币也是年年都在贬值的，比如说微信里的钱其实年年都在贬值。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呢政府，所有的政府啊都会不断的印钱。为什么印钱呢？因为政府的支出常常是超过收入的，几乎每个政府都是这个样子。财政呢就是说一定是要有缺口的，然后呢这时候呢你如果加税的话就会引起民怨嘛，比如说我要加税了，那么呢我要通过一种方式叫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税啊，比如说我们有100块钱，今年能买个多少斤大米是吧，假设是买20斤大米，10年后可能就能买10斤了。钱还是那个100块钱，但是购买力已经被稀释了一半。这个大家都有这个自己的直观的感觉。在我们小的时候你拿个1毛钱就可以买个东西，现在你拿1毛钱可能什么都买不到。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钱实际上是可以被监控、被冻结、被没收的。今天这个世界里，比如说我用微信去买了一个东西啊，每一笔的这个电子支付都是被记录的。银行呢知道我们把这个钱转给了谁，我去买了个烧饼，支付宝呢知道你买了件衣服。如果有一天的话我们被列入了某个名单，什么名单都是可能，比如说你欠点钱是吧，欠银行的钱，你的每一笔进入你账户的钱马上被冻结，然后我们的支付也就被失败了。我们就会自己发现，哎，虽然我确实有一点钱，但是呢确实一分都花不出去。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比如说在委内瑞拉是吧，政府可以随意的，你是反对政府的，然后他就会冻结反对派的银行账户。在俄罗斯啊，西方啊制裁的话，比如说俄罗斯是打乌克兰，去打乌克兰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有在西方有很多很多钱的。西方的制裁的话直接冻结了俄罗斯的一个海外的资产，然后你不管这个钱是不是合法的嘛，但是确实被冻结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货币呢是一种枷锁哈，不仅仅是代表着自由，它也代表着一种枷锁。于是呢就这么一群人就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货币它不属于任何的国家，也不受控于任何的政府，也没有人能够冻结它，没有人能够稀释它，就是你是这个钱。哎，10年之后比如说还是买10斤大米哈，10年之后可能买11斤或者是买多少斤，没有人能稀释它，也没有人能监控它如何使用。这群人呢后来就起了一个自己的名字叫做 Cypherpunk， 就是加密朋克。 Cypherpunk 这个词呢它最早是出现的1980年代末，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叫 cipher 密码哈，就是赛博朋克。比如说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网站叫动哥的赛博空间，因为我也有一点，就赛博朋克实际上是科幻小说的一个流派，它描述的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但是呢，这个社会已经被高度控制的一个，就是被高度控制，你的一言一行都完全被监控。这个呢，赛博朋克呢，它实际上是反对这个乌托邦的一个世界，而加密朋克呢，则就是这些想利用密码技术的人哈，然后去对抗这种控制的人。所以呢，现在讲到这个赛博朋克的话，实际上是有几层意思吧。第一层意思其实还是一种思想运动，它并不是说有一个具体的地方，就是在1980年代末，就有一群人是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的。1980年代末或者1990年代初吧，就是互联网的兴起和密码学，就是密码学实际上是刚开始是在军方的，慢慢的向走向民间，然后一群程序员呀、数学家或者黑客或者自由主义者开始形成了一个比较松散的群体，他们就相信隐私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密码学是保护隐私的非常非常大的工具，完全不能够依赖就是政府啊，任何国家的政府还有任何的大的公司都不会保护隐私的。这个呢，赛博朋克，你必须要自己动手写代码，所以呢，他们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 Cypherpunk。这个词呢，它出现之后啊，就是它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组织，你知道吗？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组织，它是一种理念，或者是一种身份认同。就是如果你相信这个代码可以用来保护隐私的话，你就可以说自己是这个赛博朋克，也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入党，是吧？也不需要提交申请，就是你认可。你就是赛博朋克，它是从理念上存在，但是理念的东西它总是要叫什么叫转化成一个现实中存在的话，在物理上或者技术上一个存在的形式，就是一个邮件列表。在1992年的时候，三位技术专家嘛，叫埃里克修斯，还有就是蒂莫西，还有就约翰，他们在旧金山湾创办了一个电子邮件列表。在当年的话，电子邮件列表就是你加入那个邮件列表里，你就是吧？你就可以在里面发言嘛，里面都是不停的在争吵，因为在1990年代末的话，几乎所有的包括 Unix、包括 Linux 什么什么，包括现在也是啊。你现在你提交内核的话，仍然是一个邮件列表，就是几乎所有典型的互联网社区的一个形态，就是邮件列表。因为当时的话，咱们不会说我加个微信群是吧？也没有比如说现在的 Discord，也没有贴吧，也没有 Reddit，就是邮件列表的话，你会加一个邮件。然后呢，人家回复你就收到，你不回复你，你也可以收到其他人的。就是呢，这个邮件列表就是技术人员然后交流思想的一个场所。这个邮件列表就是在1992年，还有在2001年，这个后来吵架说这个邮件列表取消了哈，天天在里面吵架。它实际上是聚集了当时最顶尖的一批密码学家、还有程序员、还有思想者，包括就是哈尔芬尼。他是 PGP 开发者之一，大家知道 PGP 开发，我就不讲了哈。他也是第一个，为什么讲他？因为他是第一个接收比特币的人，中本聪的第一个用户嘛，就叫哈尔芬尼。这个是个密码学老兵，是 PGP 开发，就是非对称加密嘛。这个他在就是这个邮件列表，就加密朋克里面邮件列表一个老面孔嘛。2009年1月12的时候，中本聪给他转了10个比特币。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笔转账，就是转给这个哈尔芬尼的。当时这个10个比特币可能就是不值1分钱，不值1文。但是哈尔芬尼觉得这个东西很酷嘛，然后他一直在帮助做测试代码。可惜的是，后来哈尔芬尼他得了渐冻症，他在2014年就去世了。他留下了那些早期的比特币，但他说的话嘛，他想给家里，他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比特币还不是特别的昂贵，也已经比较贵了，但是没有特别的昂贵，不像现在哈，现在是7万吧，曾经冲上过12万美金，现在7万美金。最终呢，他留下了这些比特币，他好像是说的就是他要给家人留着嘛，然后可能会比较值钱。最终证明了是对的，确实是比较值钱。他是比特币的第一个接受者，也是最早期的守护者哈。后面的话还有很多的人都在这，还有亚当巴克。他是Hashcash 的发明者，还有那个戴维，就是一华人嘛，戴维 B Money 的提出者，还有尼克博萨，就是比特黄金 Bit Gold 提出者，还有智能合约， 现在大家也许知道智能合约啊，就很多人炒智能合约炒得倾家荡产，但是他确实，他这个智能合约的概念提出者叫做尼克萨博，还有后来创办维基解密的那个人叫什么？叫，哎呀，我忘了是吧？维基解密的那个叫阿桑奇吧，朱利安·阿桑奇。还有就是 PGP 的创始人，他是跟这个哈尔芬尼是好朋友，叫做菲利普·齐默曼。当然，后面还有中本聪，肯定他在这个列表上。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中本聪这个人他在不在列表上，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还是什么什么人？实际上我们并不真正的知道他在邮件列表上。但是比特币的白皮书确实是第一次首先发表在了这个赛博朋克这个列表上，就是。就是一个邮件列表嘛，就是加密朋克宣言也在这里嘛。它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隐私对于电子时代的开放社会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隐私不是秘密，隐私是不想让全世界知道的事情，但秘密呢，是想让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就是隐私的话，你有的人会知道嘛，比如你女朋友知道你隐私是吧？但是秘密的话，就是你老婆更不知道是吧？不知道的事情，隐私呢是。选择性的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权利，我烂在肚子里是吧？我就是不说。这段话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加密朋克就是相信，在数字化的时代，隐私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但是现在很多人就会觉得，哼，你既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为什么不去讲隐私？其实跟这种人就没有办法交流是吧？就是如果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的话。实际上，我们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因为我们会自动的自我审查。比如说，我现在录电台，我要自我审查一下，为什么？因为我怕说错话、做错事情，然后被人给冲了。实际上，以前的时候是冲的，就是我现在讲话，跟我跟朋友讲话，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朋友讲话我会更放得开，对不对？但是，大家也能理解哈，因为不止我这样，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些人。说怎么保护隐私呢？加密朋克的答案就是用代码。他们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 "Cyberpunks Write Code"，就是加密朋克写代码。所以呢，加密朋克也是个程序员，或者现在写代码不用加密朋克了，是吧？用 AI 去写了，是吧？就是呢，它的深层次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寄希望于政客的承诺嘛，你也不应该相信法律的保护。实际上，他们不保护你，因为他们知道法律你可以修改嘛，政府也可以哈。就是你这个可口可乐换成了，百事可乐是吧？就是民主党换成了共和党，然后政府也可以更迭嘛。但是数学法则相对来说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用密码学的一个技术把我们的通讯加密了，比如说 HTTPS 加密了是吧？那么任何的政府、任何的组织都是无法破解的。按道理说，你如果没有写出大 bug 出来，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破解的。因为这不是因为说法律上不允许你破解，而是数学上不可能破解。他们就相信的话，隐私是一种力量，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向世界展示自己。然后呢，这群人就很快就把目光转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说呢，如果密码学可以保护我们的通讯隐私，刚开始大家都不太在意花钱的，而是说我有一个通讯的隐私，比如说你用 Telegram 是吧？就是。如果密码学可以保护我们的通信隐私，我们能不能保护我们的金融隐私呢？能不能创造一种真正自由的货币？啊，他们认为是可以的，是吧？在比特币之前的话，实际上数字货币已经尝试了很多次，但是基本都失败了哈。已经可以追溯到1980时代哈。这些尝试的话，大部分都是失败的，但是每一次的尝试都是为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吧？然后都是为后来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个，我要讲的这个尝试的人呢，叫做大卫·乔姆，就是他也在这个邮件列表里啊，就是赛博朋克邮件列表里。乔姆的话，他是一个密码学家嘛，他是在1982年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在论文里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叫做盲签名。现在咱们就知道了，盲签名，简单来说呢，就是说一种让银行在不知道交易内容的情况下，对一笔交易进行签名认证的技术。其实，学计算机系的也应该是比较容易的理解。但是呢，不学计算机的话，你可能觉得，哎， 什么叫盲签名？闭着眼睛签名是吧？我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银行给我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封信啊，或者一张纸嘛。银行不拆开这个信封，只是在外面盖一个章嘛。这个章就是说，我不知道你里面放了什么东西，但是这个章啊，证明我银行认可了你这个交易。当我们拆开这封信的时候，我这个章呢，要有瞬移的功能，哎，就转移到里面的纸上了。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章，就是好像家族的章是吧？印一下，但这个章呢，它要能转移到这个纸上，你不能拆开之后你给它换张纸，那也不行。这个章要神奇的转移到这个纸上，或者说，那个柜员盖这个章的时候就盖在这种纸上，但是呢，你闭着眼睛盖，是不是？你认可了就好。于是呢，银行就证明了这个交易，但是呢，还不知道你交易了什么东西。在1989年的时候，乔姆就基于这个技术创办了一个公司，叫做 DigiCash。一听就是 DigiCash 是吧？数字货币，这个数字货币公司是吧？这家公司发明了一个数字货币叫 eCash，你听这个 e，那时候不是 Internet e 啊，就是比较那个什么。eCash 的话，在保护隐私方面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可以用它支付。用它支付的时候呢，银行还不知道你把钱给了谁，商家呢也不知道你给了谁，商家也不知道你是谁，这就是现在的现金的一个数字化版本嘛，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现金。其实呢，银行并不知道你发的这个100块钱我给了谁。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它是有办法的。比如说，你从银行的取款机里，你取了这个钱，因为上面有个编号嘛，其实银行会记录你这个编号谁取的，它其实可以找到你。你从自动取款机里取钱，其实也没什么隐私。而且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说，比如说，我要知道现金要买什么东西嘛？比如说买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是吧？他实际上这个警察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在纸上他在钱上涂上一些对你无害的东西，但是你的手不停地摸来摸去摸来摸去，他就知道这笔钱慢慢流向了什么地方，然后他再收集一下这个钱，再检测一下上面这些物质，他知道哦这些钱大概是什么样子。但现在不许用了，以前的时候我是说大家用纸币的时候，就这个一开始的话。现在就完全了，你买个1.5块的烧饼都知道你买的是什么。现在因为大家都在用，就是微信啊，或者是支付宝嘛，或者外国用什么，我也不知道哈。这家公司的话，它的数字货币叫 eCash，eCash 就是现金的数字化版本。当时很多的公司实际上是对 eCash 有这个兴趣的，微软呢想把它集成到 Windows 之中。包括什么德意志银行啦，或者瑞士信贷这些机构呢，也和 DigiCash 谈过，但最终呢，DigiCash 失败了，也在后面也就宣告破产了。为什么失败呢？其实原因有很多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一个技术门槛，因为商家需要安装专门的软件，消费者需要下载一个数字钱包。当时大家，你1989年，你还得搬台电脑去，你知道吗？当时互联网也不普及嘛，这非常非常难，也没有手机。其次，商业模式就是乔姆太理想主义了，他坚持是说你微软不能看我，不能碰用户的数据。然后呢，微软说那我干屁，我为你打工嘛，是吧？这个银行说那我干什么，我也为你打工嘛，是吧？还有就是还有一个一开始的话，他说我自己知道，就是一开始只有这个乔姆他知道，就是 DigiCash 这个公司知道里面所有的交易。这个公司一倒闭的话，整个系统就消失了。因此呢，它不是分布式的，它是集中式的。DigiCash 的失败，其实给后面的比如说比特币能成功，就是一个真正的数字货币，你不能依赖于一家公司的。你如果说现在的比特币依赖于什么，依赖于这个孙宇晨的哪个公司是吧？那早完了。以孙宇晨这个孙哥的这个个性是吧？他不把你给卖光了，实际上他卖不光是吧？因为他。比特币并不依赖于这个孙宇晨。第二个先驱的话，还有就是亚当·巴克。巴克是个英国人，也是个密码学家。他在1997年的时候，他发明了叫做 Hashcash 的一个系统，哈希哈 Hashcash。最初的目的，他也不是做货币的，他是做什么？做这个反垃圾邮件的。他当时的想法是，你大家整一台电脑，你天天给我发这个垃圾邮件。肯定是不行嘛！你的电脑呢，要发一个垃圾邮件，你必须算一道数学题。为什么算一道数学题？就耽误你一下嘛。你像我的话，5分钟发一个 邮件我是可以接受的，是吧？但是对垃圾邮件发送者来说，五分钟发一个，我一天才发几个，发不了嘛，而且受不了。所以呢，对我们是没有负担的，对正常人也没有负担，但是对垃圾邮件发送者肯定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负担。就这个，就算是他每次耽误10秒钟，你也受不了。因此，对正常人来说，我一天发了2封，哈，多花了20秒，无所谓嘛。但对垃圾邮件发送者来说，你一天我发100万封，你每封都让我去算题，我这个成本就高了，无法接受了嘛。这个 Huskies 的核心的思想就是工作量证明，就是证明你自己做了工，是吧？证明你自己做了工，花了资源才能得到某种权利。比如说你要包个飞机啊，来证明你爱我嘛。你要包个飞机，然后给我买个什么东西，或者给我个3000万，我才给你剪手指甲嘛。就是你要证明你自己做了工，花了这些东西，哎，这个就是工作量证明嘛。这个工作量证明其实后面就是挖矿的一个核心的机制。就比特币大家知道吗？就算一些数学无聊的数学题，它也不算任何东西，就算后面多少零多少东西。在比特币的世界里，矿工们做数学题，就是这个数学题没有意义的，对这个社会没有意义，就是纯难，就是比较难，你只能硬猜。这个矿工们做数学题不是为了发邮件，是吧？而是为了获得什么记账权，还有就是新发行的一些比特币。这个亚当巴克呢，他其实提供了这个工作量证明。第三个先驱，这个先驱就更厉害了啊，非常厉害，叫戴维，他也是现在的就是华裔嘛，华裔的密码学家，平时是非常低调的，但思想非常非常的深刻。1998年的话，他就在这个加密朋克的这个邮件列表上提了一个叫 B-Money 的方案。B-Money 设计非常超前，他是说呢，我要创建一个分布式的账本，知道大家就一听分布式账本，你就知道哦，每个电脑里存一份嘛。当然，咱现在比特币，也不是每个人，你可以去下载，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去下载下来。我是说，大部分人有一些爱好者他会，我不知道现在硬盘这么贵了，但是我知道有些爱好者他是会把所有的账本都存一份到自己电脑里的。就是网络中每个参与者都会保存一份账本的副本，交易通过广播去发布，然后每个人验证之后去更新自己的一个账本，然后为了奖励维护账本的人，系统呢会发自己的这个货币，就是那些矿工，你可以就是你挖出来这么一个区块，你会有一点钱，有一些钱拿的。但现在就是说你的运算速度要多嘛，要快，就是做那个工作量证明。这个就是你挖矿就叫挖矿，实际上是有收益的，是不是很耳熟啊？这个就是比特币的一个架构嘛。就是戴维当年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方案，但他也没有去写代码去实现它。 B-Money 它的原始版本中实际上是有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就是时候还不到，它太早了，因为所有的节点都保存了账本，而大家的电脑硬盘，你想想1999几年那个大家的电脑硬盘20G 20G 5G， 就大家的电脑配置是不一样的，你网速更不一样，有的用猫，有的用就是用猫 56K，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我首先没有空间去传这个账本，其次呢这个网速也不够嘛，我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完全同步这个56K 的猫，你下载一个 5G 的账本你就崩溃了，是吧？你很难去达到共识，就是完全很难做到，就是账本完全同步，也不出现分歧。但这个共识机制具体实现的问题，就是戴维当年是没有给出一个代码级的解决方案。后面的话，中本聪啊，不就是建立了比特币的时候，他给戴维写了一封邮件，说那个你的 B-Money 启发了我。中本聪还问戴维说，我应该把你的名字列为这个比特币的就是作者之一嘛，或者是引用你网站上的哪篇文章比较合适？戴维当时回复就比较谦虚嘛，他说我不要成为作者，是吧？你只要引用 B-Money 的这个当年的链接就可以了。所以呢，当我们翻开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白皮书参考文献呢，第一条就是戴维的那个 B-Money， 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比特币的基因里，戴维是最早被写进这个族谱的人嘛。是族谱啊，家谱的。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先驱，第四个先驱叫尼克萨博。尼克萨博的话，他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哈。哎呀，他提出了比特黄金 （Bit Gold）。他也是个法律学者，他很厉害的，叫做会写代码的律师。比特黄金的设计，它也包含了就是工作量证明、分布式账本，就是你看这个后面，据说。是在2002年、2005年、1998年，反正是肯定是在戴维之后，但是具体哪一年大家都有争议嘛，这个无所谓哈。就是分布式账本、时间戳这些元素，萨博的思路是从黄金的角度去论证的。为什么从黄金的角度？他是说呢，这个黄金是非常非常稀缺的嘛，大家都知道，如果黄金不稀缺，你就是吧。就黄金，你开采黄金的话，实际上是要付出一些劳动的，所以呢，黄金天然适合作为货币。他试图在这个数字世界中模拟出黄金的一个稀缺性，和 Bitmain 一样，但 Bitgold 也是死在了黎明前夜。萨博是一个非常超前的理论家，他把这个比特黄金，提出了这个方案，但是他有一个巨大的软肋，他的软肋是金子，实际上你可以切嘛。你可以切成很小很小很小的一块，是吧？非常方便的是，一两金子、二两金子、半两金子，是吧？非常方便的去分割，还有找零。如果我们手中的那块比特黄金价值太高，这个没有办法嘛，就是 Bitgold 就是萨博这个方案是没有的，他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第二层解决方案，就是说把它切开来小额支付。那时候，中本聪解决了嘛，哈。也没，虽然没有解决的特别好，但是确实解决了。中本聪出现的话，他把这所有的工作量证明啊、时间戳呀、点对点网络，并且引入了一个恒定的总量恒定的是吧？总量恒定黄，这个地球上的黄金总量是恒定的，你开采的是恒定的。如果你钻到这个，据说钻到地核里，就是地壳还是地核。钻到那里面，说99%的黄金都在里面，但是那里面都是融化了，是吧？你整不出来，所以呢，就大家只能开猜，就是外面非常非常薄的这一层，所以没办法，是吧？所以呢，这个中本聪呢，它是总量恒定，然后又引入了就是你计算挖区块的话，它这个难度会自动调整的。比如说你一大堆机器，5小时挖出一个区块出来。过了几天，你电脑我增了配置，然后呢，它确保你还是5小时挖出来。为什么？你不可能是你的太厉害是吧？就中本聪解决了这个问题，萨博提出了另一个深远的影响，叫智能合约。他认为呢，合同可以被写成代码，然后自动执行。这个后面也是被以太坊发扬光大嘛？对，以太坊的最小单位是什么？代是吧？代还是尾代吧，就是代尾的那个，它最小的一个单位。这个说明以太坊对这个代尾也是比较认可的啊。很有意思的是，就我前面提到的这些人都被怀疑过是中本聪本人，比如说萨博、代尾，还有那个谁了哈，我也就不说了。就前面这些人，他们都认为你就是中本聪，多次否认。这个中本聪呢？不是，这些人都是否认了，说我这个不是中本聪，是吧？也有一些人跳出来说我是中本聪，结果大家还不相信。这些人不停的，尤其是那个，就是第一个接收的嘛，叫，大不是叫大卫乔姆，就刚刚说的那个叫什么？叫，哈尔芬尼是吧？哈尔芬尼他接受了一些比特币嘛，所以呢，他是被怀疑最多的，但是呢。他一直否认，这也没有办法，是吧？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比特黄金的 Bitgold 这个人叫做尼克萨博，他曾经写了一篇非常非常著名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做《Selling Out the Origin of Money》。这篇文章中呢，他从人类学角度解释了钱的来源。他是说呢，人类早期的时候是用贝壳呀。不能是海边啊，海边到处是贝壳，是吧？你只能内陆，内陆用贝壳，是吧？当这个钱，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在当地的采集难度是相对比较高的。比如说你在新疆用贝壳，是吧？你在青岛你就用哈密瓜， 或者是什么，因为你在海边，这个肯定不能当这个什么，就是你要特别稀有好看的钱呢，最初它也不是用来就是说用来交换商品的，而是用来存储价值，还有就是炫耀价值的。这种稀缺性的话，让人们相信它有价值。比如说黄金的话，它就是有价值。钻石你也可以炒作出价值出来。黄金，大家很多的黄金你没看都是穿金戴银的。然后我相信它有一部分是炫耀的价值。就这篇文章，就是萨博写的这篇文章的话，它是直接塑造了比特币黄数字黄金嘛？大家都说比特币是数字黄金，其实就是他搞的嘛。它是一个叙事，就是它的发源地哈。萨博就认为，我们只要创造出一种数字世界中人工稀缺性的话，那么人类呢就会对待像贝壳和黄金一样，把它当作钱。比如说，可以想办法把贝壳，把世界上99%的贝壳都打个包，一下子让马斯克发到太空扔掉，然后呢，剩下的那1%，那贝壳就非常非常值钱了。为什么？我们人工制造了一种稀缺性，把其他的都毁坏了嘛。我讲的这一些，包括从 eCash 到 Hashcash，包括 Bmoney、Bitgold 这些先驱啊，已经想好了很多的关键的一些技术实验，比如说盲签名啊、工作量证明啊、分布式账本啊、时间戳，但是他们都失败了，也或者说没有真正的落地。或者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比特币的爸妈。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吧。其实他们都是第一个是中心化的弱点，DigiCash 就是它有服务器、有员工、有银行账户，政府可以关掉它嘛。黑客我可以攻击它，创始人呢也可以犯错误，比如说创始人忘了密码是吧？只要系统中有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一定会成为攻击的目标。第二个是双重支付，就双花的问题嘛，就是 Bmoney 还有就是 Bitgold，它提出了分布式账本。但是当年是没有办法完美的解决这个双花问题，就是我如何我这个人在你的钱包还没有同步之前，我花了三五份，你那里还没有同步账本，我就是把同一笔钱花了两次，没有人知道我已经是吧，没有一个中心化的账本管理员。第三个就是启动问题，就是一个新的货币的话，刚开始是没有人使用了，我们可以接受吧，肯定没有人使用啊。这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嘛。没有用户，商家不接受；没有商家，用户不接受。而且这是很多的先驱，我们就知道这些先驱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商业运作能力。搞技术可能比较牛，搞理论的是吧？比较牛。但是呢，真正的把这个数字钱包，比如说像比特币这样，其实现在的比特币仍然是非常早期。如果比特币将来会发展的很厉害的话，现在非常早期，你问一下周围的人说你有没有知道比特币？他说我知道，但是没有钱包，是吧？为什么？因为就是你还是要把这个产品推给大众。第四个就是时代不成熟嘛。1980年代，你整这个互联网刚刚兴起，全球上网的人1000来万，50亿或者60亿人，你1000来万，那给们大家，你比如说你一整这说上面能花钱。哎，别说整这个，很多键盘都没见过，他怎么给你整数字现金是吧？而且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不是互联网泡沫了嘛？大家都觉得哇，互联网这玩意不靠谱。这些先驱的话，实际上就像是在发明飞机之前，那些试图制造火箭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有很多天才的设计，但最后都缺少这个是吧？缺少天时地利人和吧。这一期呢，我就讲比特币出现之前，下一期呢，大家也能猜到了，就是2008年的那一封邮件，是吧？然后一个化名中本聪的人发表了那个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好，这一期呢就到这里，再见。